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本期的 Alpha 经济学。今天我们要来探讨18世纪在英国流行的妻子拍卖。18世纪后期的英国正经历着第一次的工业革命，科技的快速进步也带来社会生活形态的快速变迁。在当时有一个特殊的习俗吸引了经济学家的注意，这个习俗便是妻子拍卖。当时的已婚丈夫会在公开市场拍卖妻子，拍卖当天通常会拿着一根绳索套住妻子的头，在简短的介绍后，就会像拍卖一般商品一样，有兴趣的出价者便会开始出价，最高价的出价者便会买到这位女士。我们对于妻子拍卖的第一感受可能是无良丈夫对于妻子的奴役，但令人惊讶的是，现实可能刚好相反。在当时的社会背景，愿意将妻子带到市场拍卖的丈夫更有可能成人之美。本集的内容我们将一起探讨妻子拍卖背后的经济诱因。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当时的法律背景。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，对于财产权的法律规范有着明确的性别差异，反映了当时父权社会的现况。妇女在结婚前是可以拥有财产的，至少在法律层面，单身女子与男性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差别。然而在结婚后，女性就丧失了财产权，所有的收入都会移转到丈夫的名下，甚至包括婚前的财产。也就是说，事实上大部分妇女的法定权益在结婚后都会被剥夺。在当时，丈夫可以在有理由的情况下殴打太太，并且在必要的时候限制她的人身自由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可以想象妇女在结婚后的地位是有多么的弱势。同时这也造成了一个结果，想要离婚的妇女往往无法如愿。要解释这个现象，需要从英国的离婚制度开始讲起。当时不论是妻子或是丈夫想要借由离婚诉讼来离婚，都是十分的困难的。除了要支付高额的手续费外，要完成全部的离婚诉讼更可能会花到将近上千英镑。要知道当时普通老公一周的薪资可是连一英镑都不到。再来，如果是丈夫提出离婚诉讼，法院只会接受一种理由，就是妻子通奸。而另一方面，如果是妻子提出离婚诉讼，则需要同时提出丈夫通奸以及对妻子有人身威胁的证据。在只有婚姻不和的情况下，要走法律途径是相当困难的。但是除了法律离婚程序之外，相较于妻子，丈夫有更多的手段来达到事实上的离婚。比方说，丈夫可以选择将妻子赶出家中。根据当时的英国法律，丈夫需要提供住所给妻子，因此妻子可以找代理人控告丈夫，法院就会判断双方分居，并且丈夫需要支付妻子赡养费以达到事实上的离婚。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一个婚姻不美满的丈夫有很多的方法来寻求离婚。具体来说，他可以借由支付赡养费的方式来购买离婚的权利。但相对来说，一个婚姻不美满的妻子，也就是当妻子觉得单身的状态优于结婚的状态时，因为财产权被剥夺了，所以妻子没有办法透过金钱的方式来购买离婚的权利。那么对于想要离婚的妻子来说该怎么办呢？这时拍卖妻子正提供了这个困境的解决方案。 通过拍卖的过程中，妻子可以找到拥有财产的第三方，利用第三方的财产来支付离婚的权利。在这个拍卖过程中，夫妻双方皆可受益，因为丈夫可以设下起标价，也就是他愿意的最低出价，所以只要交易成交，丈夫就会因此在金钱上有所受益，而另一方面，妻子也会从这个过程中受益。原因在于，尽管妻子在结婚后失去了大部分的法定权益，但是英国法律仍然限制丈夫将妻子作为奴隶贩卖。事实上，根据记载，如果最后的拍卖结果不如预期，妻子是可以拒绝拍卖的结果，也就是说，妻子实际上是拥有最终决定权的。只有在妻子同意的情况下，拍卖才会成立。如果拍卖成立，代表妻子认为购买的第三方可以带给她更大的快乐，这也是说明妻子从拍卖的过程中受益。根据1812年6月15日的《汉普郡电报》和《苏塞克斯纪事报》，一位在史密斯菲尔德市场被拍卖的妇女表示，这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刻。而1790年11月12日的《世界报》也指出，一位被卖出的妇女因为被卖而喜出望外。话说回来，到底有没有证据来支持彼得里森等人的看法呢？这个理论会产生两个推论。第一，拍卖妻子的成交价格应该要大于零，因为这是购买离婚权利的价格。第二，当妻子合法拥有财产权后，拍卖妻子的需求将会大幅的下降，到最后自然而然的消失。事实上，基本上资料也支持着他们的看法。在1730年到1890年之间，最低的成交价格基本上都是正数。在全部192笔有记载的贩卖资料当中，仅有两例价格为负。另一方面，1870年为英国女权进步的重要年份，在当时英国通过了已婚妇女的权利法案，在该法案中确保了妇女可以在结婚后保有自己的财产，而资料也显示高达 90% 的妻子拍卖事件发生在1870年之前。随着社会的变迁与女权的进步，拍卖妻子的习俗也自然而然地消失在历史的舞台。从现代的观点来看，工业时代的童工与拍卖妻子都是不文明的象征。但如果仔细深思并考量到当时的社会背景，或许我们会发现这些不文明的象征都是当时人们最好的选择。如何让这些不好的社会现象自然而然地消失，这才是我们更应该去深思的议题。这就是本集的阿法经济学，我们下期再见。